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于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于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上一次的课程里面，我们跟大家讲了实地的修正的状况。在今天的课程内容里面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等觉以及佛地的境界。那么我们要先强调，就是关于这些等觉与佛地的境界呢，有许多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呢都是依照佛陀所开示的内容来跟大家整理之后来跟大家说。那么当然就是说，对于里面的许多的这些非常微细的项目啊，我们是很难去思议的哈，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是依照佛陀所留下来的这个经典的开示呢，来跟大家说明。好，首先呢，实地菩萨呢，实地菩萨呢，在这个修行啊。要入实地满心的时候呢，会断两种无明。当他断除了这个大神通的这个随眠及这个无明，以及维系秘密的无明跟随眠这个两种状况之后，把它断了之后，就入实地满心。这个时候入实地满心的时候，十方世界的诸佛就来遥观其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实地满心的菩萨就入了等觉位。那为什么叫做等觉位呢？因为等觉菩萨呢，他的功德等等呢，其实呢跟佛来讲呢，这个状况已经都非常接近了。而妙觉菩萨叫做一生不处，这个一生不处就是等，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未来要成佛的时候，就是在将来的一生成佛，所以它叫一生不处。等觉菩萨的修行呢，其中有三个大的这个修行啊。那这个三个大的修行呢，其中一项啊，一项最重、最显著的修行呢，就是在百劫之内要不断的要累积福德。如何累积福德呢？等觉菩萨这个时候累积的福德呢，是用这个广大的布施，也就是呢，他呢无一时非舍命时，无一处非舍命处。好，别人如果要眼睛，那就随时把眼睛给布施给别人；别人如果要身上的什么东西，也都是随时把身上的东西都布施给人家啊。所以是无一时非舍命处，无一时非舍命时，用这样的方式经历的百劫的修行之后。累积的广大的福德，才能够成就到佛地的时候，到佛地时候的这个三十二大人像、八十随行好，这些 广大福德之相。那么另外的两种的这个等觉菩萨，另外的两种法型呢，都是在成佛的时候，成佛的时候一并来这个一并来施行来断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等一下在成佛的时候再来讲啊。那么等觉菩萨呢，等觉菩萨呢，等到百劫累积广大广大的福德之后，接下来就要进入妙觉，就是成佛了。那成佛的阶段，我们一般来讲啊，按照这个起信论的说法，有所谓的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是哪八相呢？也就是呢，这个八相就是呢，降兜率、入胎、住胎、出胎、出家、然后是这个成道、转法轮、入涅盘，一共有八相啊，显现出八相。那么这个八相呢，又以这个如果是成佛呢，选择跟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一样在五浊恶世成佛的话，那么这个成佛呢，刚好就是具足这个八相呢，可以用佛陀成道的这个经历来讲。那首先呢，我们说降兜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等觉菩萨呢百劫修相好已经完成之后呢，那么他就会降生在兜率天，在兜率天的这个内院里面等待着人间的时机成熟如果人间的时机成熟的话，他就会从兜率天直接下生人间。这个也是所谓的诸佛常法，也就是说历来的诸佛都是会在兜率天里面观察人间的因缘的状况，再来决定降生的时机。接下来呢，降兜率观察人间因缘适合之后，接下来就是入胎、住胎跟出胎。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要特别说，那么一般的凡夫一般的凡夫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轮回，可以说对于入胎、住胎跟出胎是完全一无所知的入胎来讲，一般的凡夫的入胎呢，必然是呢，关键到入胎的境界线，入胎的境界线前之后，必然的充满了这个欲界的这个心形会现起以这个心情去入胎。那一旦入胎之后呢，就浑然无知了，所以住胎当然也是一无所知那到最后出胎之后呢，当然也就对于之前所经历的这个前生所经历的事情呢，一无记忆。所以凡夫对于入胎、住胎、出胎都是完全昏昧无知的。那么在三地以前的菩萨特别是在三地以前七住以后的菩萨，通常这类型的这个菩萨呢，对于入胎来讲呢，我们把它叫做正知入胎。这是因为这类型的菩萨呢，在入胎的时候并不是跟着世间的凡夫一样，在面对入胎的时机的时候现起了种种欲界的心形，不是的，他其实是呢很冷静的在旁边看着入胎的时机，然后呢就跟着入胎了。但是在三地满心以前，三地满心以前的菩萨呢，那么他入胎之后就这个住胎跟出胎就一无所知了。那一直要到三地满心了之后，那么不但正知入胎，并且正知住胎，换句话说，他住在母腹中的时候，对于这个住在母腹中的境界是完全了知的，并且出胎了之后，三地满心的菩萨已经远离了隔音之谜，所以往事修行的种种呢，并没有丝毫遗忘的地方也就是说，出胎之后就已经呢带着往事修行的所有的记忆出胎的所以我们说三地满心的菩萨呢是正知入胎、正知住胎，并且正知出胎。那三地满心既然已然如此呢，那么四地、五地乃至于佛地，是必然呢也都有这种正知入住出胎的功夫只不过非常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如果是五浊恶世啊，在五浊恶世视线如同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这样视线成佛呢，那么他在正知入胎、正知住胎之后，那么他接下来会视线啊，会视线不正知出胎。这个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从佛陀降生之后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好，走了七步之后，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呢，完全把之前的一切都忘记，就是壮士人间的婴儿一样。这个从我们刚才讲三地满心以后的菩萨，就具有了这个正知出胎的能力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诸佛之所以要示现如同人类的婴孩一样，其实就是要告诉世间的人们，这个适当的唤醒人们的同理心，让大家感受到佛陀其实一开始也跟我们一样，是从什么都不懂的婴儿开始学习啊，开始这个修行，然后开始成道，以至于成佛的啊。有了这样同理心，才会让大家呢更愿意去跟随佛陀修行啊。这个是佛陀的方便示现啊。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讲的入胎、住胎、出胎的这个状况。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出家啊，出家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说佛陀在人间要示现呢，要示现成佛呢，必然要经过出家这个程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示现，让世人看说，我们走解脱道或者走佛菩提道。那么最后的这个成就必然是有别于世间法，必然是有别于世间人追逐五欲的成就，所以呢必然是要以出家相来示现啊，所以必然会出家的这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成道的过程。那么这个成道的过程呢，如果以我们的世尊来说呢，他在成道之前还历经了苦行啊，六年的苦行，日食一麻一麦啊，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呢，世尊做这样的事件，其实是为了要告诉当时啊，当时在印度古印度的许多的修行人，因为当时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修行人都以苦行作为解脱的方法，所以佛陀呢，之所以以他的这个万金之躯呢，要来经历这些苦行呢，其实就是要示现，要告诉我们说，苦行是没有办法成就解脱的。那么，那在苦行之后呢，接下来佛陀就真的要进入成佛的最后阶段。那么在成佛的最后阶段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略去了他成佛的时候所谓的受牧羊女供养的这些情节不说，单就来谈佛陀成佛的这个简单的内容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佛陀是在初夜分的时候啊，因为他在坐在菩提树下啊，菩提树下在这个思维整理所有一切他无量世以来修行的这些道理。那么在初夜分的时候，佛陀是用手按地，那么用手按地之后呢啊，接下来就等于是到了明心的位阶了。明心就是开悟明心。那么我们要强调的，佛陀这个开悟明心是最后生菩萨的开悟明心，这个所悟的境界呢，绝对不是呢我们在菩萨位阶里面七住位的开悟明心的那种开悟明心啊。实际上那个开悟明心是属于大彻大悟完全了悟那个状况。那当他开悟明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发起了大圆净智，并且呢，同时会发起上品的妙观察智跟上品的这个平等性智啊。那么大圆净智很显然就是对应到什么呢？对应到第八识如来藏啊。那上品的妙观察是对应到这个意识，那么上品的平等性是对应到一根啊，所以说这个三品智慧发起的同时呢，啊，佛陀也把从七地啊，从七地入八地的时候所刻意升起的一分的这个俱生维系的啊这个烦恼障呢，也就是习气种子呢，把它断尽啊，在那个时间呢会有这个成就在啊，那个最主要是。 有我们说呢，成佛那部分最后一分的维系的烦恼障，这个主要是因为说从实际上菩萨的修行从六地的时候就已经入灭尽定，就已经可以如同阿罗汉一样入无余涅槃了。但是就是因为菩萨有生生世世的受生愿，所以不会入无余涅槃，所以不愿意去把它断尽。但是一旦到了七地要念念入灭尽定的时候，这个时候既然要念念 入灭尽定的时候，不断尽也很难呢，所以这个时候又必须要把它断尽。但是为了要避免断尽之后入了无余涅槃，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诸佛的加持。那经过诸佛的加持之后，再刻意升起一分极为维系的习气种子，用这个习气种子呢，才能够使七地入八地以后的菩萨呢持续的受生，持续的修行。这个部分呢，在初夜守暗地明心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部分的习气给断尽。那么在初夜分开悟明心，发起大圆净智、上品的平等性智跟上品的这个妙观察智之后，那这个时候在后夜分的时候，目睹流心，眼见佛性。同样的，这个眼见佛性的境界呢，也不是十住菩萨所看到的佛性的境界啊。那么当这个眼见佛性啊，眼见佛性成就的时候，同时也成就了所谓的成所作智。成所作智就是对应到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个识。换句话说，在佛地的这个五个识呢，它在成所作智的这个境界之下呢，这个五个识可以独立去运作，独立去成就，这个叫成所作智。那么成所作智的这个境界是非常非常的广大圣妙的啊，并且呢，在成就成所作智的当下呢，也把最后一分的所知障给断除了。那把这个最后一分的所知障断除之后，就能够成就了触非触智力。触非触智力，简单来讲就是他可以去细观，可以去了知三界所有一切众生的所有心行，并且知道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善巧方便来度化一切的众生。那么并且呢，这个成所作智呢我们在经文上呢尚且还看到呢，这个成所作智的广大圣妙之处呢，甚至是说呢我们说十方世界所下的雨到底下了多少的雨滴，那么佛的成所作智可以了之无余啊。这个实在，这个境界呢，实在是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哈。我们就是按照这个，只能按照经典所开示的，略微告诉大家佛地的这个成所作智的状况。好，那么这个是所谓的成道的状况。那么当然就是说，成道的部分也有包含所谓的降魔的部分哈。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略去了。那么成道之后，接下来就是转法轮啊，转法轮。那么转法轮呢，一般呢，我们从教理上啊，从教理上以及从我们自己的实证经验上来讲，比较可信的哈，比较正确的分类是所谓的五十三教的分类。也就是说，在第一时啊，佛呢就说的是什么华严，说华严经。接下来在第一时的部分说的是华严。那第二十的部分说的是阿含，第三十说的部分呢是般若，第四十说的是唯识，那么第五十说的是法华。中间的阿含、般若、唯识啊，这个三个我们因为它的这个地位也特别重要，我们又把它独立出来当成是三教，所以成就了五十三教哦。这个就是佛呢转法轮的整个的过程。那么最后呢，转法轮之后，佛呢虽然说呢具有明行足的功夫呢可以住世一劫，可是最终还是得要示现给众生看要视同众生一般，最后要入涅槃给众生看所以从刚才讲的八相的八种相里面就是我们讲的八相成道。 那么佛地的有这个八相成道呢，八相这个部分呢，哦，我们讲完了之后，接下来要略微看一下佛的境界。佛的境界除了我们刚才讲成佛的时候发起的上品妙观杂志，发起的上品的平等性质，发起的成所作智大圆净智这些智慧之外，我们其实呢也可以从佛的十号十力的这些名号里面呢去约略知道说佛的境界的圣妙。比方说佛的这个十号里面有一个呢叫做明行足，哦，比方说佛的十号里面也有一个什么，也有一个呢就是呢佛代表的佛呢能够知晓无量劫以来所有的事情，这个状况呢都是阿罗汉的境界所无法想象的。那再来佛的十力里面呢，其中的触非触之力里面，哦，那触非触之力里面呢这个部分呢更是阿罗汉所无法想象的，哦，这个部分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略去不讲。那如果各位菩萨有兴趣关于佛定的境界的话呢，请各位参着《佛地经》详细参阅，便可知道一二。那接下来我们讲呢，阿罗汉啊，哦，我们特别要讲说呢，阿罗汉到底跟佛有没有差别，或者差别在哪里？我们之所以要特别在最后呢，要特别讲这个章节，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有一些人根据佛在刚开始初转法轮的时候，初转法轮的时候佛曾经说过我也是阿罗汉，那有许多人呢就根据佛所说的我也是阿罗汉这个字眼呢就认定说佛就等于阿罗汉。可是呢各位呢菩萨如果愿意仔仔细细去看佛所留下来的三藏经典的话，可以发现佛地的境界远非阿罗汉所能比拟的，哦，那不说别的，光我们刚刚想说呢十方世界，哦，十方世界下雨之后到底下了多少雨滴，佛的这个成所作智都能够尽知，这一点呢是哪一个阿罗汉都做不到的事情，哦，并且呢各位呢还可以仔细去观察，哦，从福德上面来讲，那么菩萨呢从这个初住位开始就开始修布施，开始累积福德，那从这个福德的这个修行呢从来没有停止，从十住十行十会向十地一直到等觉成佛，哦，等觉菩萨上节要修百劫的广大的这个福德。那么这个部分呢由于时间修行是这么长久，累积的福德是何等广大就可想而知的。那么阿罗汉在证初果之后最多七凡人天就会证阿罗汉果了，那么从初果之后到这个阿罗汉果也不过最多也不过七凡人天，那么七凡人天的福德怎么能够跟三大阿僧祇劫成佛的这个福德来相比呢？好，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哦，佛典上面的记载，哦，佛这个成佛的时候是断尽一切的习气种子的，就如同我们刚才讲的初夜明心的时候这个状况一样。那么当佛是断尽了所有的习气种子，所有的种子从此之后就不再变异了，不再受熏了，可是阿罗汉呢只断现行不断种子，换句话说所有贪嗔痴的种子阿罗汉是仍然还有的，只是说在阿罗汉的当世呢不再现行。那如果我们是说如果阿罗汉不入涅槃的话，由于习气种子仍然在，所以当他在这个入胎在出胎之后，他就很有可能因为仍带种子的关系会现起昔日的贪嗔痴的这些种子还在，哦，那这些个这个种子呢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呢阿罗汉呢都惧怕着这个受生，务必要在他把这个三界一切的烦恼现行都降服的那一生呢就急着要入涅槃，避免了将来受生之后呢再来现起贪嗔痴的心行，又再到三界去轮回，啊，那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啊，我们说福德方面来看阿罗汉呢连菩萨都比不上，何况是佛。 那从这个从这个习气种子来讲，阿罗汉呢也一样，阿罗汉只断现行，不断习气。佛是习气全部断尽的。从所知障来讲，佛呢了知一切，好、哦、了知一切。阿罗汉呢，光是能够看到八万大劫就已经很了不起的，何况要看到无量劫。所以从这个方面，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知道说，阿罗汉跟佛实在是天差地别的。不能因为佛善巧方便说自己也成就阿罗汉的境界，就说阿罗汉等同于佛。好，今天我们就先上到这里。阿弥陀佛。